慢學習一個習慣，喺我哋係10:30開始聚會嘅，盡量唔好遲到嚇。我哋一齊低頭祈禱。天父，我哋好多謝你嘅恩典，因為我哋經過一個星期嘅勞碌，今日我哋眾弟兄姊妹可以一齊聚集喺呢個會堂入邊，一齊嚟敬拜你，又一齊嚟聽主你自己嘅話語。需要主你自己幫助我哋，讓我哋有一個渴慕你、愛你嘅心，讓我哋每一次到主嘅面前，我哋都係預備好心靈，要去靠近我哋嘅主。都將我哋今天早晨呢一段嘅時間交喺主嘅手中，求聖靈幫助我哋，讓我哋真係能夠去明白主嘅話語。主耶穌，你亲自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姊妹每一次从你的话语里面，我们是得到激励，得到帮助，更加我们需要的是主你赐力量给我们，让我们有一个乐意去遵行你话语的心。我们将我们听到的、讲到的一切交在主的手中，圣灵亲自在我们中间工作。祈祷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字，阿们。好，我想同弟兄姊妹继续嚟睇尼希米书。我哋今日睇尼希米记嘅第五章。咁我哋知道，我哋一连串去睇到就系尼希米佢为着去维修修建呢个嘅城墙，佢碰到好多嘅难处，系咪？从第一章开始，我哋睇到最初佢听到嘅时候，佢嗰种嘅心情嘅沉重同埋痛苦，然后一路所遇到嘅困难。有敵人用各樣的方法，有威脅啦，有利誘啦，一直到我們今天去看第五章的時候，你發現那個難處是沒有停止過。面對仇敵的那種的惱恨，他們會讥笑他，又藐視他，又攻擊他，即用了很多的手段，就是想他們停手下來，不要去建造那個城牆，希望猶大人他們全部都灰心啦，失望啦，都好似觉得自己系冇能力去完成呢一个浩大嘅工程，所以喺呢个外边嘅压力之下，你发现尼希米佢系冇停顿落嚟，佢继续嘅去带领呢一班嘅百姓努力去建造呢一个嘅城墙。当外嚟嘅攻击好似冇办法叫佢哋停手嘅时候，第五章俾我哋睇到做另外一个方式出嚟啦。他们内部开始出现问题，这个就是看到尼希米他怎么样去面对内部出现的问题。有时外来的攻击呢，可能我们可以有同盖敌仇，是吧？即大家可以有一个目标去对外的去努力，但是当入面的时候呢，你发现就不容易，是需要有高度的智慧。这个第五章给我们看到，就是尼希米他用的方法跟以往分别不是很大，他一样是很重视去祈祷。在尼希米为什么他在这个重重的困难里面，他可以不气馁不放弃，是有好几个特点，我们前面去看过的。譬如我们在第四章看的时候，他很重视一样，就是知道神是去垂听祷告，是不是？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或者上一次讲完你回去就忘记了的了。在上一次第四章那里，我们看到就是他会看到，就是第四章四节那里他怎么说呢？他说在那个难处，那些敌人参巴拉多比亚这班人是去对付他的时候，想让他灰心失望，又藐视等等。然后第四章那里给我们看到尼希米的态度，就是他确信信就是知道神是去听祷告的，而且他都在神的面前去这样祷告。他说我们的神啊，求你垂听。他真的去这样祷告。别人的藐视虽然是令人沮丧，但是当他想起这一位神是听祷告的神，而确确实实他就在神的面前这样去祈祷的时候，你发现尼希米他常常是站在神的那边。他没有说神啊，你来站在我这边。他常常站在神那边去祷告，站在神的那边就包没错。你叫神站在你这边呢，很多时候是会错的，是吗？就是我说神，我这样说你来帮我，就是可能是我们错了，以致记不到神的帮助。但是你永远你站在神那边呢，神不会错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常常去提醒自己，我们不是祈求神来站在我这边。记不记得在 約書亞記那裡都記載，當那個耶和華軍隊元帥的時候，他知道是他要站在耶和華軍隊元帥那邊去爭戰，而不是耶和華軍隊元帥走領約書亞。約書亞如果站的位置是神那邊的，就包沒錯。這個就是我們看到尼希米，他可以在那個重重的困難裡面仍然可以這麼堅強，是因為他知道神是聽禱告的神，而他永遠站在神那邊，站在神的那邊來禱告，他就不害怕。另外在第四章那裡都給我看，就是他說不用害怕這班敵人，無論他們的攻擊如何，他們的讥笑如何，他說不需要害怕。為什麼不需要害怕？在第四章在十四節那個地方，你看到十四章的下半節，是不是他說不要怕他們，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他不用怕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一位主本身是大而可畏的，要怕是应该怕这一位永生的神，大能的神。但很多时候我们倒转了，我们害怕就是因为我们忘记了我们所侍奉，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那尼希米他可以坚强，就是因为他知道神是大而可畏的。那我们会不会常常在心里面去记得这一位神是一位怎样的神？当你知道这一位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结果就是他们就可以起来为他们的家庭，为他们的妻儿去争战。那如果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你仰望这一位大而可畏的神的时候，有什么害怕令到你不敢去争战？是没什么，是吗？所以尼希米就很明显的就提醒他们，这一位神他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所以不需要害怕。另外呢，你都看到就是在下低十九节那里怎么说呢？他就说仇敌听见了尼希米他们知道对方的情的时候呢，他们见到神是去破坏敌人那些计谋的时候，敌人都不敢再来，是吗？所以他看到就是仇敌的计谋有什么可怕？仇敌再奸诈，再多的办法，但是当耶和华去破坏他的奸诈，破坏他的计谋的时候，敌人自己都要手软脚软，是吗？是敌人自己主动不敢再来，因为耶和华去破坏了他们所有的计谋。所以这个地方给我看到就是仇敌听见了耶和华神在他中间所做的事，他们知道再去努力再去做什么都是徒劳无功，所以呢他们就不来了。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你就发现尼希米他可以继续的去争战，继续在敌人的面前站立得稳，是带领百姓一起去面对修建城墙这件的工作。敌人不得逞，但是第五章就给我们看到，就是现在没有敌人 来攻击他们。第五章醒那个记载是他们内部的问题。那我们就时间的缘故，我们就不去仔细读全部的经文。不过呢，是第一节到第五节呢，就是他们中间发生的问题，他们所出的怨言，因为我们看到整个的争战是没有停止的。所以我们看到有时撒旦的手法真的很可怕，是吗？就是外面的方法不得，他就用内面无所不用其极，各样的方法很多，就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但是如果你认定了你所认识的这位神，你就不会害怕。如果你不认定的时候，就很多时候会令到我们手足无措。那这个地方我们看到就是一至五节讲到百姓他们的难处，在中间他们去埋怨去哭号，因为食物又不够啦，有些人要用得明白就是要倾家荡产啦，可能是为了去买食物，可能是为了交税等等。所以在那个一至五节那个地方呢，你看到是有各类的人，有贫穷的人，都有富足的，在比较起来叫做有富足的。为什么呢？他第二、第三、第四呢，三次都讲有些说，即是有一类的人是这样讲。第二类的第二节那个讲的就是有些人就是他们要为了儿女，为了家庭的食物呢，他们要摆低这个工作，要去 揾食啊嘛。咁第二类嘅就系第三节，佢话有啲就讲啦，我哋嘅田地啊呢啲咧，就为咗要去得粮食咧，都攞去点压咗、荡咗出去啦。咁第三类嘅咧就系话，即系呢啲可能比较富足嘅，要去交税嘅，佢话我哋啲田地啊、葡萄园咧吓都攞去抵押等等，系要换一啲嘅钱嚟交税等等。即系大家遇到好多嘅难处，所以有好多嘅埋怨啊。就是簡單一句說話，就是都冇得食了，顧都顧不到食，仲要去我哋去修建城牆。如果是咁嘅時候，就很容易就擺低咗，係咪？呢個就係一個很大的危機嚟嘅，因為一個很基本的需要冇。所以呢個前面一開始嗰個係後嚟加上去嘅，民因貧苦呼號嚇初頭完，即係好多嘅埋怨喺入邊。所以呢度第五章就係講到百姓佢哋因為貧苦，因為糧食不足嚇。在一个经济困苦的一个光景之下，要继续去修建城墙，的确有它的难处。这么多犹大的人，他们从外面回到耶路撒冷，当初一股热诚，为了自己的家乡，为了自己的祖国，一股热诚陆续回来，所以那些人是都挺多。但是当他们到了一路工作，在前面一至四章看到他们是真的是一步一步这样去努力，但是现在到这个阶段遇到经济的困难、食物的困难的时候，很多的埋怨声。但是当尼希米听到之后，尼希米去怎样处理这个问题，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看的主题。我们看看第六节开始，我们一起读尼希米记第五章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我们读五到十节吧，因为这是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便好了，我们就暂时读到这里。所以你看到问题就是前面就是因为粮食供应出现问题了，加上当时又有很多的税务的问题，用我们现代的说话就是一些税务问题，以至于有的家庭呢就陆续出现了困苦。在第一到第五，刚才我讲过，就是粮食有饥荒，自己本来拥有的田地又都要暂时的是荡了出去。但是第六节这个地方比较听到，就是当尼希米听到那些人将种种的原因讲出来了之后呢，这个地方讲嘛，我听见他们呼号说这些话，这些话就是前面一至五节那些说话。当尼希米听到他们这班人讲了这班的这堆的说话的时候呢，他的反应就是很发怒。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最可恶的呢就是这班贵胄和这些的官员。为什么呢？他们乘机好像做大耳窿那样，明白吗？就是他们乘机就是去剥削那班人的需要，就是这个就是尼希米他发怒的原因。因为百姓已经是极其艰苦了，要去修城墙，已经人力已经要腾出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去很充足的事。当不够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另外一个阶层的人，他们就利用这个机会去剥削了别人。所以这个是尼希米去发怒的原因，即是百姓饭都没得吃了， 咁點可以再修城牆？而而家你仲要去從佢哋嘅身上去剝奪一啲嘢，所以尼希米對百姓呢個處境，佢睇到貴酒同埋嗰班嘅官長佢哋嗰種嘅惡行，佢發怒。佢發怒就係睇到呢班人嗰種嘅自私嚇，不理整個啊猶大民族佢哋而家所面對嘅，所以佢呢班人嘅困苦，各樣嘅困苦入邊，所以尼希米就覺得係一個必須要去面對的問題，因為這個差不多可以說是一個很不公義的問題嘛。因為這班貴酒和官長呢，他用盡方法向各人的弟兄去取利。那你看到尼希米他會為了這些事情的時候，他為了這些不公義他發怒，但是呢我們知道很多時候發怒呢很容易做錯事的，是吧？所以我常常都會提醒，當你發脾氣的時候呢，不要管教你的子女；當你發脾氣的時候，不要去罵你的學生；當你發脾氣的時候，不要處理你即將面對的問題。這個就是有一次有一個歸信主的天主教徒，他這樣去，我覺得很有智慧。當你發怒的時候去做事，很多時候我們就說衝昏了頭嘛，就是會失當的。但是你看到尼希米這個地方呢，他雖然為著這班貴酒、這班官長所做的錯事，他是很憤怒，但他沒有失言，也都沒有做錯的事，他仍然可以很冷靜的下來去思考怎樣去處理。第七節就是這樣說，他就心裡去籌劃一定要處理，他不可以置之不顧。所以他心裡去籌劃的時候，就是思想啦，醖釀佢籌劃點咧，佢就斥責呢一班嘅貴酒同埋呢班嘅官長。佢斥責佢哋啲乜嘢咧？佢斥責佢哋就係佢哋喺呢個時候去向自己嘅弟兄去取利，係嘛？即係尼希米佢自己好明白嗰個處境，因為佢聽到呢班嘅人説話，佢唔係一個就係聽唔去理，佢一定有去睇觀察。看那個仔細的情形，所以當他知道那個實際的情形的時候，他就一點都不留情，毫不留情的就去斥責那班的貴酒和官長。你現在看這個經文，你就覺得他很勇敢很容易，其實是不容易的，是不是？因為他要帶領這班人一起去建造城牆。喂，這些是有權有勢的人可以得罪的嗎？我們今天看到這個社會，這個世界就是這樣，是不是？很多時候受欺壓的就是那些沒權沒勢的，但現在尼希米他对着这班有权有势的，当他们是错的时候，他是毫不留情的他去指责他们，然后他能够很冷静的去分析处理整个事情，他仔细的思考要面对整个犹大他们所面对的那个贫困的问题，他需要三思而后行的，他不可以很冲动很鲁莽的就去处理。他三思而后行的处理的态度，就是我们看到他就是他斥责他们，他斥责这班人，他第一个目标是斥责这班人，他没有去对那班的基层的人去讲什么，可能中间都会有人的疏忽，但是最主要他是敢于去斥责这些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呢，真正要有勇气去做一个改革呢，其實真的要從這班人開始的，是吧？很多時候我們會看到很多事情，這個世界都我們都看到很多事情要去改革要去進行的時候，都是雷聲大雨點小，是吧？就是因為遇到這個阻隔的阻力的時候，人就會有退縮。因為我自己來自台灣，所以我比較留意台灣的消息，這一陣子很多人都很看台灣，很看笑話這樣，那你就可以發現如果整個的社會有改革，有時候我自己去想的時候，如果他們司法制度是好的時候，我們香港就沒得比了，香港今天可以站立，香港地方又小，人又少，資源又沒有，但仍可以跟他競爭，就是因為我們司法制度。那我一路去看這段時間的發展的時候，你就看到司法的制度，他現在說要縮貪啊什麼，如果你有留意新聞，你都覺得要改革真的很难，难得不得了。当我越看我就越觉得，除非有那个决心，好像一句说话，动摇国本都要去改司法， 因为好多嘅案件咧，而家就摊出嚟讲咧，当真正改革遇到最大嘅阻力嘅，唔系嗰啲嘅下低嗰啲小民，系嗰啲在上嘅执政嘅掌权嘅。咁佢就举咗一个例子，佢哋而家就好多啲百姓就好担心一样嘢，就系呢个改革呢个嘅啊呢次嘅审啊前总统嘅问题会不了了之。因为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案件呢，其中一个被求一个人判案15年，但经过上诉啊再审呢，最后呢判几耐呢，我哋个个睇咗都傻咗，9个月。你就知道那个问题出在哪里。本来是判15年的，大家都嫌轻的了，可以搞到判9个月。你知9个月之后就是扣这样扣那样，是不用怎么做。所以就说如果这个翻版在这个审问总统的身上，将来可能又是这样。所以就很多舆论的事，但原因出在哪里，个司法的制度。因为曾经办这个案的人，就是因为办得好，可以令他15年变成9个月，办得好，所以升官发财。咁呢個人咧就而家辦緊總統案件嘅，所以你睇到真正要改革嘅時候，要除去不公義咧，你一定係要從嗰個最高嗰邊開始，而唔係從嗰個細嘅。我哋好多時候個雨聲大雷點小，就係睇到轟轟烈烈嘅處理咧，就係嗰啲小卒，到喐到嗰個重要嘅人嘅時候咧就停手。但你睇尼希米，佢就唔係咁樣，佢喺猶大人嘅社會中咧。他知道这班的贵酒，这班的官长，他们是享受着特别的权利的，他们是在政治上面，在经济上面是享受着特别的权利，但是在生活上面他们并没有自律，这个才是伤害很大，是吧？有时我们都没得羡慕人家有些特权，因为他真的是命好，但如果你在那个命好里面你自律，我们都服，是吗？但这班的贵族，这班的官长呢，他们是在政治上在经济上面，他的确是比别人多很多的权利，但在生活上面他们利用了他的权利，而他不在那个权利里面，他自律他的生活，分别就在这里。如果你是有那个权利，你又可以很节制很自律过你的生活呢，我们唯有羡慕，没得批评，是吗？但是这班贵族呢，他们的情形就是这样，他们毫不自律，是用各样的办法去为自己去谋利益。在后面呢，其实有机会你自己慢慢看到的时候，这班的贵族他们甚至是常常跟这班参巴拉啊、多比亚这些人有密切来往的。即你想想，以他们的身份，以他们的地位，他们难道不知道这班人是常常敌对他们的吗？但在第六章那里讲到，他说在那些日子下，6章17节那里，就是说在那些日子里面，犹大的贵酒屡次寄信给多比亚，多比亚呢也都跟他们在信上面有来来往往。就是你会看到，就是这班的贵酒他们是心甘情愿的跟那班敌对的人是有密切的来往，甚至传递信息给他们。这个才 是可怕的地方。在以斯拉记那里 都有讲到另外一件事，就是讲到那班以色列民、那班祭司、那班利未人，让他们的儿女是去跟那些外邦，让他们去通婚。诸如此类，就是应该他们作为那个位置是应该有立一个好的榜样的，但反而很多地方呢，他做得比平民百姓是更加的差。所以这些贵族官长百姓、他们去剥夺自己的百姓，所以尼希米就毫不留情的去招聚众人，然后去攻击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让众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去怎样去处理。尼希米他可以这样去做的原因，就是自己站得稳嘛，站得正嘛，他自己是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当他自己做得好的时候，他就不害怕那个群众的力量，群众的压力。有些人是很有权谋的，但是因为毫不畏惧这些，所以他那个地方他可以 招聚大会吓嚟攻击呢一班贵酒呢一班嘅官长，即使佢哋有权有势，但佢唔害怕。佢同时点指责佢哋咧？喺第八节嗰度话，佢话尼希米就对呢班贵酒呢班官长点讲咧？佢话我哋尽力会赎回我哋嘅弟兄。呢班弟兄就系因为佢哋前面又贫穷啦，又需要粮食嘅时候，有啲都冇办法将儿女啊或者田地啊等等，总之系。本来属于自己的都卖了出去了。即是这个我们知道在利未记生命记那个地方都有记载，他们有时真的会贫穷的缘故，甚至将自己都卖了出去，田地又给人。但是你那个我们去读的时候，你发现就是在安息年的时候，是吗？他们会要没是完全的要给回人家，不需要再付回赎价。那么这个地方尼希米就告诉你，即是你们我哋不断地去努力，将呢班将卖出去，我哋用金钱用各样方法将佢赎翻嚟。而你哋咧就不断地喺嗰度从佢哋身上去吸取金钱，即系一个二个，我呢头赎就嗰头就当俾你，即系做紧一个恶性循环嘅事情。所以佢第八节就系话呢班嘅人系何等嘅唔啱，即系我哋系努力做紧赎回嘅工作，而你哋咧就努力做紧收买嘅工作，系咪？即嗰班人。再賣，即遇到呢個困苦，所以佢就問佢哋：你們還要賣弟兄，使我們贖回來嗎？佢話：我不斷喺度贖，你就不斷喺度剝削，即呢個係唔合理嘅情形。所以你睇到就係尼希米度指責呢班嘅人，佢好努力嘅去做一樣嘢，其實尼希米唔需要去贖回噶，係咪？到咗嗰個希年嘅時候，或者第七年嘅時候，係每一個。债主咧都要主动嘅还翻去嘅，吓呢个系佢哋每一个以色列百姓佢哋知道嘅，佢哋系喺律法上边有呢个条例，但系而家佢哋一定咁做，一定唔系希年嘅时候，佢提早去做呢啲嘅事，为咗百姓嘅需要，佢哋尽力去赎回。咁除咗呢个之外，你睇到后边咧，佢提醒佢哋。当你哋咁样去做嘅时候，你哋要留意，即系神。会有咒诅在神上面的，在这个是后面那里讲。所以当他去提及去数他们的不是，斥责他们的不是的时候，圣经记载那班贵酒那班的官长怎样呢？他们是静默不语，无话可答。为什么？讲中了嘛，这个是一个事实嘛。他不是在这里凭空白做，或者是用一些权力去压他们，不是的嘛。即句句说话讲中咗系呢一班贵酒，系呢一班官长所做嘅不是。佢哋点样样去剥削自己嘅弟兄？点样样喺佢哋需要嘅时候，用一个高价、高利，即系好似高利贷、大耳窿咁样样吓。平时嗰个利息系譬如一厘嘅，咁呢个时候可能三五厘、七八厘。我哋知道，我哋喺香港社会就好明白呢样系咪？我哋话同银行借钱仲有保障啲，你同大耳窿真系还极都还唔清，都唔知点解系咪？咁呢个就好有咁嘅意思，所以你睇到呢度地方，你起码就要提醒佢哋，如果佢哋要改正呢样嘢咧，唔系佢哋点样去努力，除非佢哋去敬畏神，因为其实咧，我哋有时会睇呢段嘅时候就以为，佢借钱俾人哋系唔啱嘅，但事实上面，我哋如果睇第十节咧，你发现其实你起码佢都有做呢样嘢嘅噃。是吗？所以这个其实我们需要去了解在当时他们那个环境是他们有他们的背景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是一般的规则，而尼希米在这里指责的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平时那个的规则的。因为譬如在中东的地方将人卖那些奴隶是很平常，好像一个商品而已，记不记得约瑟他哥哥将他怎么卖的，求其咁样讲几句就可以卖咗，即系好简单嘅一件事。因为佢哋嗰时似奴隶咧，系一个商品嚟嘅。咁嗰时约瑟嘅哥哥咪根本本嚟要杀咗佢嘅，而家就唔忍心杀，咁啊卖几个钱都算又有钱又唔使杀佢。所以喺市面上系一个公开嘅交易嚟嘅。所以咧，佢哋系明白呢样嘅嘢，但尼希米呢度所阻止嘅就系佢哋系超过咗，系。不合理的，所以尼希米和他的同伴他们 的態度是不同，所以第十節那裡就是你起碼跟他的同伴，他們就是聖經怎麼說，我和我的弟兄與僕人也將銀錢糧食借給百姓，是不是你起碼都有做這件事的，我們大家就是現在呢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免他們的利息，他這個做的是合法的，就不是那班貴酒，貴酒我們現在兩分，一個是銀行，一個是大耳窿，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你要去明白他的意思，但是現在你起碼就是連銀行的合法的我們都不要，因為陷在困苦裡面，這個就是這段經文給我們看的，你起碼嚴厲指責他們，警告他們，就是不可以就是這樣去販賣自己的弟兄這種不法的行為，那你要不去做這件事呢，你需要去敬畏神，所以他們九節他說你們所行的不善，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的神麼，一個敬畏神的人他是按著神的話去行，这班贵酒这班的官长他们不是没有神的话，而不肯去照着神的话去行，所以尼希米在这里提醒他们要按住神的话语去行，如果每一个人都以敬畏神为中心的时候，你想想那个场景会不会变成这样，外邦人会不会再有毀谤他们的机会，一定会大大的减少，很多时候你自己的内部先有问题，外邦人才有机会去在你身上做一些事情，所以在这个地方你看到按律法的规定，以色列人他们到了安息年，到了豁免那年，就是第七年豁免的时候，都要无条件的将这些人全部都释放的，而尼希米現在就是應該是一提前 做了這件事，因為百姓真的 很困苦，尼希米都願意帶頭，他和他那些弟兄，因為他不可以勉強別人，但是他就將那個原則說出來，他和他自己的弟兄呢，他們都願意免去那些利息，讓他們能夠有一個好的日子過，所以這個都讓我們看到，就是其實主要就是在律法上其实不反对人家做一些商业上面的贷款的，是不是你看你希望这个一定是一个商业上合法的，而且是没有剥削自己的同胞的，但是当他看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他愿意放弃自己这个权利。那你希望他在借给百姓这件事上面呢，他做一个带头者，以减轻这班百姓的那個的生活的艱苦，而且他的態度是很誠懇的，是真心真意的，所以當他這樣去做他的時候，那些人才會一呼百應，他不是單單口講，是不是他有一個榜樣，那些人才會一呼百應，就算那班貴酒那班官長他們都面對尼希米所說的說話，他們覺得是 無話可說。那我們看看他下低呢就怎樣勸那班人要去做事呢，當然他們在中間，他們都會有些人群眾都會起勢，就是他們一定會按著尼希米的話去行的，去還回一些利息給他們，還回不再這樣剝削他們。那麼十二節那裡就怎麼說，就是這班因為他招聚了群眾嘛，那講說了這麼多的事情的時候，群眾的回答是怎樣呢，十二節那裡就說，他眾人說我們必歸還，不再向他們索要，必照你的話行。然後呢尼希米就召了祭司來，然後叫眾人起誓，我們教育很多時候會說起誓，起什麼誓，很簡單，一定就是說如果我沒有照你的話，元神怎樣重重的罰我，元神怎樣咒咗我，即這個教育很多都是這樣，即是起誓就是神在这件事上面，如果我违反了你尼希米所说的，愿耶和华重重的惩罚我，即是如果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说不要乱起誓，就是这样，即是真的是神照着你所说的去做的时候，你要知道如果你做不到就很可怕。那这个地方就是要叫祭司来，让他们叫众人起誓，一定照着他们所答应的，他们答应的就是前面那里咯，是吗，你做債主的現在就全部應該是歸還給他們，不要再這樣。除了這個之外，你十三節那裡可能這個要解釋一點，他就說 呢啲人起誓之后吓，譬如话啊，如果我冇照住咁样行咧，就愿耶和华重重嘅降罚于我啦，等等。然后十三节，尼希米就话：我也抖着胸前的衣襟说，凡不成就这应许的，愿神照样抖他离开家产和他劳碌得来的，直到抖空了。会众都说阿门，阿门就是赞同，系咪？诚心所愿，即系你所讲嘅，即系我哋心诚悦服嘅去接纳。咁啊，佢抖着胸前嘅衣襟咧，呢个系一个象征性嘅动作嚟嘅，系一个象征性嘅动作。即系佢哋嗰阵时啲嘢咧，其实唔使嗰阵时，我哋而家有啲老人家，你都发现佢哋啲重要啲嘢咧，都藏得好密实嘅喺入边嘅。有时要拎，咁啊，你又唔好觉得肉酸，因为佢入边着得好多嘅，就咁样先至手啊攞出嚟。咁啊，嗰阵时咧，其实佢哋啲胸襟嗰啲衣服嗰啲折叠嘅地方咧，都会摆住一啲嘅好重要嘅金银啦，或者系啲嘅钱啊啲乜嘢。咁意思就佢呢个动作咧，就表示即系如果你哋唔遵守呢个诺言咧，你入边几宝贝嘅财富咧，到时都会俾人抖晒出嚟。即系神将你抖出嚟啊，唔系你自己啊。即系圣经咪讲隐藏嘅系咪啊？即系神全部将你抖翻出嚟。尼希米就用呢个动作，让佢知道你而家喺神嘅面前咁样去起誓。如果你唔照住去行咧，咁啊，将你入边收收埋埋几多嘅金银珠宝、财富等等各样嘅嘢，你所宝贝嘅嘢，神会因为你不按你嘅承诺去行咧，将你全部反晒出嚟，一无所有吓。喺呢个其实就系倒喺人前咧，乜嘢都将你反晒出嚟，系一个咒诅嘅象征，即系你唔承诺呢样，所以象征啲乜嘢？象征你唔遵守嗰个诺言咧。一定会招来很多的咒诅，就是你的家产，你的劳碌得来的最后是空的，是不是？有时我们很努力，就是我经常都说了，如果我们很努力得很多的东西，但是神不赐福给你，那些东西你都享受不到，没用的。所以这一节是象征这个，所以在整个的事件里面，你可以发现就是尼希米的表现，我们可以用三个字去表达，是不是？用现在的字眼就是智、仁、勇，是吗？他是很有智慧的去处理，而且他是真的是有很有仁慈、很有恩慈之心。他看到那班人困苦，他自愿很放低自己的权利，他都要很勇敢的，因为他现在不是对下属，他是对着一班社会上面的名流，但他敢于去挑战，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的公义要去做。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在第五章里面，我们看到最困难的里面，让我们明白一件事。当时遇到这么多的困难，就是因为有人贪心，是不是？这班贵族贪心，其实他用不得这么多，但是他要为自己储藏更多的利益，所以他不顾别人的需要。但如果我们去仔细去想这个时候，你说、啊、这个是一个历史的片段而已，当时发生，其实用在我们今天我们去看的时候，你都会发现，我记得有一次我看，我就觉得是很好。即是遇到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就是人多不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是吗？他说不怕人多，只怕贪心太多，是吗？人多如果没有贪心的时候呢，都容易去均平一点。他说也都不怕粮食不够，因为这次的第一次到第五节，你发现这次的内患开始的原因就是因为粮食不足，很多人出现没有粮食吃等等。他说不怕粮食不够，只怕爱心不够，是吗？很多时候如果爱心够，少少的粮食你都发现会有剩的，但如果没有爱心呢，很多你都发现会不够的，只顾自己嘛。所以他说呢，在爱心和牺牲里面呢，就需要有爱心有牺牲呢，你就发现那个需要呢是永远是足够的。但反过来呢，如果是贪心是自私呢，多多都不够，是吗？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看到在尼希米记第五章，这个发现在困难的里面，我们需要去学习的，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讲一个说话，就是只怕不均匀，是吗？不会怕不够， 不均勻是很多時候出現的社會問題，社會不公的問題。很多時候我們都講到美國的社會是一個很浪費的社會，有時你看到你真的覺得他們的人口佔世界不是很多，但是他們消耗世界的資源是很多，這個是不均，是吧？如果大家都只是取自己需用的，其實這個世界的東西是夠的，但是我們今天看到很多時候非洲的人不夠，雖然他們是有饑荒等等，如果我們將這些東西可以搬運運來運去，其實你發現世界的東西是夠的，是人的貪心令到它不均勻。那麼尼希米記這個地方就給我們一個很大的提醒，我們不怕人口眾多，只是怕貪心的人太多，是吧？即是我們如果都有愛心，都是肯犧牲的時候，我相信永遠不會不夠。但反轉來，如果我們個個都是貪心的，是自私的，那就真的多多都不會夠的。這個就是今天我們看到這個世界的情形。所以在尼希米的那個時代，雖然人口是增多了，很多從外面回來，一時的食物好像本來每一家可以儲糧一個月的，那現在可以不儲糧一個月，儲糧一個星期嘛，是不是？但因為大家都害怕沒每一個都儲很多時候，就會有人睡不到了。所以人口中增多咧，唔係佢糧食不夠一個嚴重的問題，主要就係呢班貴胄、呢班官長，佢哋啲不公義嘅行為，佢哋想堆積，所以將嗰個問題擴大咗，問題去嚴重咗。所以面對呢個問題嘅時候，你起碼就提醒佢哋，你哋係需要去敬畏神。你懂得去敬畏神嘅時候，你嗰個為人處事嗰個態度就會唔同。很多時候我們發現，就算我們基督徒一樣，當我們忘記了神是大而可畏的時候，可能我們就會放肆了做一些事是我們不應該做的。但我們常常記得神是一位大而可畏的神的時候，你就會謹慎去做。很簡單，我們在學校每一個學生都是怕訓導主任，特別是小學生，他會細細個都說了，10歲以下小孩都知道訓導主任是不可以蝦的，班主任咧佢都好啲嚇，啲嘅上完堂就走嗰啲咧，啲學生係當佢冇到嘅，係咪？所以好多時候我哋要懂得怕，所以尼希米提醒佢哋，佢話：你們行事不當敬畏我們的神麼？咁弟兄姊妹，我哋常常都要提醒我哋自己，我哋行事為人係咪應當去敬畏我哋嘅神？咁啊，箴言嗰度都講啦，敬畏又話是智慧嘅開端。咁我哋好多時候會搞錯呢個智慧，這個智慧其實話你懂得分辨，一個敬畏神嘅人佢就懂得去分辨，唔係話你有幾多聰明嚇啊！你一分鐘之內可以背幾多頁嘅書，或者係有幾難嘅數，唔係指住嗰個嘅聰明，係你懂得分辨乜嘢係是，乜嘢係非。既然話敬畏耶和華是智慧嘅開端，咁啊相反嚟講就係不敬畏耶和華就愚蠢嘅開端咯。係咪？即係好多時候我自己有時都會覺得，即係有時做埋啲愚蠢嘅事，就因為你冇咗個敬畏神嘅心。如果我哋常常都存一個敬畏咧，神會賜智慧俾你去處理事情。尼希米佢可以處理得咁好，係因為佢敬畏神。即使佢發怒，佢都係發義怒，所以佢唔會因為發義怒而去失言。而令到他處理事情好像做錯，因為他有從神而來的智慧。所以從尼希米身上我們去看到，就是給我們提醒我們一件事，就是我們要常常記得我們是站在神的那邊，用神的心腸去看每一件事情，而且要記得我們這一位神是大而可畏的。即使敵人有多高超的手段，我們不需要去懼怕，我们需要认定耶和华神是掌管，他会刺透敌人的计谋，他会破坏他们的手段。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再大的困难都不足以害怕，是不是？所以我们看到当尼希米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去回应他，原因就是他自己努力去做，是吗？他为了弟兄，他去赎回，他肯去免去利息， 而且他没有用尽自己的权利。在第五章的后面，我们因为时间我们就不去看了，你看到那个地方记载的那段，就讲到他从亚达士西王面前请求回到耶路撒冷，到这个时间十几年来，他是全心全意的是去摆上，他没有好像以前那些省长，以前的省长那个地方记载就是用很多的办法为自己取利，去百姓面前去杀取很多的东西，他没有，而且反而将他自己原本拥有的他拿出来跟这班人去分享，让他们可以很开心很同心的去一起去建造的城墙。所以从尼希米第五章这个整章属于内部的问题，你看到他之所以可以发挥这么大的影响力，这班人可以这么同心合意的去回应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美好的榜样。所以这个都提醒我们，有时候我们想别人怎么做的时候，我们自己需要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这章给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无论是外患也好，无论是内忧也好，我们要记得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基督徒既然是属于神的，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得力的源头，回到神的面前就是得智慧的源头，他会教导我们怎样去面对。今天你我都不是尼希米，你说、我们不会做到的，其实每一个角色我们都存着这样的态度的时候，你发现敬畏又或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人人都是满有智慧的时候，即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懂得分辨是非，那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团体？是不是大家都知道啊，原来神喜欢我们怎么做，懂得按着神的心意去做，这个是很重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记得神在我们中间，我们与神同工，我们站在神的那边。以后祈祷不要再求神站在我这边了，万一我站错位置，神怎么会过来、所以我们要求神给我们常常分辨得清楚神的位置，我们站在神那边跟神一起工作。尼希米从第一章开始就发现他是站在神那边，他跟神一起做工，他是神手上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手中的器皿，是不是我这个器皿是被神使用的？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愿你将尼希米这么美好的榜样摆在我们面前。主，我们需要常常被你提醒，以致我们可以依靠你去走前面的路。我们看到尼希米他的路不是顺畅的，是有很多的艰难，很多的困苦在中间，但他每一步都看到有主你的恩典、你的引导、你的祝福、你所赐的智慧和力量。我们在主面前所求的，就是让我们好像尼希米这样的人，有这样的心去依靠你，以致我们都有他那种的经验，看到我们在神的工作上面与神一起同工，有神的带领，有神的赐福，帮助我们去敬爱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